doco.com， 让科技艺术和你的灵感相遇。你好，我是 Ebon， 欢迎收听我们的第八集播客，听听开发者、设计师、艺术家等创造创新之人带给你的有趣视角、观点和趋势，希望你能从这里找到你的下一个灵感。
你用手机这个相机拍摄的技术或者是拍摄那个机会那么的方便了，就去多拍就够了。不管你拍的好与坏，一定要多拍，用熟了慢慢这些东西你就发现你今天拍的照片比昨天拍的照片有什么区别。那你有自己的审美的话，你不就发现了你拍照片跟之前照片哪个好看哪个不好看了吗？审美的感觉在你的心里之后，你会越拍越好看。
上海资深广告创意及 iPhone 摄影师董静 DJ Black 在上集中分享了从单反摄影到手机摄影大众审美的变化和提高 iPhone 摄影水平的使用技巧。这集中北京策展人、艺术专栏作者和撰稿人王介南将和我们分享他最近的一次东京之旅的收获和感想，从梵高的画展到浮世绘对印象派的影响，从日本经济泡沫如何提高了日本人的艺术修养，到如何让你的旅行更有意义和层次。如果你春节正好去日本的话呢，除了吃吃吃买买买之外，也可以从艺术文化的角度去欣赏一下岛国。今天提到的所有知识点和链接，包括介南的专栏，你都可以在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找到，所以不用去担心记笔记。在单集网页上给介南和我留言或提问，我们会回复每一位听众的反馈。接下来赶快进入今天的话题。
Hello， 大家好，我是南妹妹。最近开始用这个 ID 是在知乎还有微信公众号上进行了一些艺术普及类的或者是自己关于艺术的一些感受类的文章的发表。然后我没有想到的是慢慢的自己也拥有了一些读者。当然今天在这里作为嘉宾，其实我是想重新的介绍一下我自己。我的大名叫王介南。很多读者在看过我的文章之后问我说，南妹妹你是不是学艺术专业的呀？其实这个还蛮有趣的，因为我从小到大一直都是一个理科生。我大学时候学的是计算机专业，但是自己不太喜欢，所以在大学时候就参与了一些艺术，比如说去交响乐团拉拉琴什么的，就比较坚定了我以后想成为一个艺术从业者的决心。然后大学毕业之后我就进入了艺术行业，然后在工作之余可能会写一些艺术方面的文章。那么现在就是我是一个策展人然后也是一个艺术撰稿人。
我看到你的一生一画还有你的公众号上面都有你拉大提琴的那照片。
那个叫低音提琴，就是基本99%的人看到那张照片都会以为我是一个拉大提琴的。其实大提琴是坐在凳子上去拉的，低音提琴是需要站着拉的，就是比大提琴还要更大一些。就是我从小还学过挺多乐器的，就是包括手风琴啊、钢琴啊，所以在大学里面又重新学了低音提琴。
所以你其实从小就开始接受艺术方面的培养。
因为我爸爸妈妈那个年代其实大部分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父母其实是在一个比较浪漫的年代成长起来的。其实80年代的那些大学生比我们现在的大学生要文艺很多，所以那个时候的父母其实还是对于艺术和对于理想主义他们有一点自己的看法在的。
听说你元旦去了一下东京，好像收获还不小，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见闻？
是我这次在东京是看了一个梵高的展览，它的副标题叫做《流转的日本之梦》。它是很有趣的，把一些浮世绘还有梵高的作品，因为梵高临摹过很多浮世绘的作品，然后就把它们放在一起，然后组成了这样的一个展览。当时看展览的时候，其实我只是大概知道印象派其实是受到浮世绘的影响的，但是你整个一圈看完下来之后，再包括你再查阅一些相关的资料，你就会发现这两个东西有着非常多的共同点，他们还有相似的美学内核。我觉得这是一个给人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关联感吧。
能不能这里先跟我们听众先 解释一下，我觉得浮世绘这个词其实大家都听说过，也都看到过，经常会看到这几三个字，但是有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浮世绘代表什么。
嗯，就是很多不了解艺术的人，他提到浮世绘这个概念，可能会跟情色会沾边，但实际上浮世绘它是一个包含了很多种类的画种，包括战争啊、风景啊，或者是武士，它有非常多的种类。首先，浮世绘的这个浮世，它其实是一个佛教的用语，它的相对的另一个词是净土。嗯，其实怎么去看待这个浮世绘呢？它最先开始影响到欧洲的时候，它是因为欧洲人我们都知道非常痴迷于东方的陶瓷，然后浮世绘就像我们就是平时快递里面那个填充物报纸一样，浮世绘是作为这样的软纸填充物填充在包裹那个瓷器的箱子里，这样运送到欧洲的，就可以从这个侧面反映出来，浮世绘它本身并不是像中国的文人画一样是上层，就是主流的一个审美趋势。浮世绘它就是一种非常世俗非常市民的一种文化而且也非常便宜。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它就有点像我们今天的杂志或者是公众号非常市民也非常世俗。所以当那些欧洲人第一次拆开箱子，然后看到除了漂亮的陶瓷之外，还有这样一副一副特别鲜明又扁平的那种他们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就是艺术形式啊，他们完全就被惊到了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浮世绘开始彻底的风靡整个欧洲。
他后来对印象派的影响主要是在比如说画风还是那个色彩上面？
浮世绘对印象派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其实当时我们一起看展览的时候，跟我一起看展览的我的朋友她是一个完全没有艺术基础的一个女孩，然后她就说她怎么总感觉看梵高的作品跟看其他印象派的人的作品感觉不一样呢。我说你有没有发现梵高的就是那个展览里面所展出的几十幅梵高的作品，他的那个人物都是用黑边给他勾了一下的。她说好像是其实这个拿黑边把这个人的轮廓勾一圈就是非常典型的浮世绘的画法。包括在后来梵高的画它出现了一些拼贴感。拼贴感就是说一个人在背景上，然后它后面是一大片纯色的背景。这些都是很明显的受浮世绘影响的一些作品。就是我们大部分人对于浮世绘对印象派的一些影响，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它可能会从构图，比如说就是那个平面的构图没有像西方绘画的那种透视感的构图，或者是说它特别鲜艳的颜色去来说明这个浮世绘和印象派的影响。但是我自己觉得他们俩还有一个非常相近的一点，就是他们的美学内核特别相似。就包括我们所知道的几个印象派的大师里面，最喜欢浮世绘的是莫奈就有一点非常有意思。我们知道那个葛饰北斋最出名的一系列作品就是那个《赴约三十六景》，他是画了不同天气、不同角度的三十六幅富士山的风景，然后这个就对莫奈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后来知道，莫奈他可能有200多幅睡莲，然后有可能有20多幅甘草垛吧，因为这个数字我具体记不清了。就是这个葛饰北斋他的一些创作的理念也是真正的影响到了莫奈，就是不仅仅是像技法或者是单纯像颜色去影响印象派那么容易。当然我后来写文章的时候，我又想到说，因为浮世绘它的内核就是当时日本在一个长期的这个佛教或者宗教的这种控制的前提下，然后浮世绘它作为流通在社会中下层的一种有市民阶级属性的这种艺术形式，它其实所宣扬的就有点像，就是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它有点像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说不想再受那个宗教的控制，我们要追求当下的现世的幸福。其实这个它的美学内核就是抓 住那种现世的转瞬即逝的美。其实我觉得这个内核它跟印象派其实是不谋而合的，包括印象派它非常追求的色彩，因为我们知道艺术这个派别不就是一派干倒另一派，一派干倒另一派嘛。在印象派之前的那个叫新古典主义就是我们知道他的代表大师安格尔，他就非常就是他也就是说他看不太能看得起色彩，他觉得素描才是真正的艺术。所以当印象派刚出来的时候，他们所秉承的那种特别鲜亮的颜色是特别被主流的这个价值观所不齿的。所以正当这个时候他们特别孤独，特别怀才不遇，觉得自己没有人能欣赏的时候，突然就从那个箱子里看到了几张漂洋过海来的日本的几张废纸，看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那种平面的构图，看到了梦寐以求那种鲜艳的色彩，所有的印象派的大师都为之疯狂。所以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件跨越这个空间界限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因为浮世绘你那篇文章里面也有提到，里面有其实很多关于那个性的描写，然后当时其实在欧洲
当时的欧洲对性是非常非常保守的，他们不允许一个人，就是说他们的画里确实可以出现很多的裸体，但是这个裸体出现的身份只能是神，就是神话故事里的人，你不可以以一个个人的身份一个裸体出现在这个艺术作品里，这就是大逆不道，简直就是要被警察局通通搬走的。所以但是当时的日本已经是浮世绘已经完全就是故事性的连环画性的那种包就是对于性的场面的描写已经非常普遍了，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印象派画家觉得浮世绘比较厉害的一个原因吧。
对，
我们现在觉得那个时候好像觉得欧洲很多裸体画，其实他们相对于日本来说对于性的接受程度其实是非常低的。当时的几个以莫奈和惠斯勒为首的几个艺术家都特别痴迷于就是和服啊或者是扇子啊这些有东方情调的东西。其实莫奈这个还算还好啦，尤其是惠斯勒的作品里面全部都是一些穿着和服的一些金发碧眼的漂亮姑娘，我觉得特别好看。其实惠斯勒的作品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最大的借鉴意义就是他的配色非常好看，女生可以多看他的话学习怎么穿衣服。
Animation Desk 动画桌专业版是一款人气动画制作应用，听听台湾动画导演及大业大学讲师陈世新老师如何评价它。
我是一个动画创作者和动画老师，那动画桌这套应用程式对我来说，它同时具备了简单快速的操作和专业的制作流程。以创作者的身份来说，动画桌可以让我用很轻便的行动装置，在等待坐车这些空闲时候，把脑袋里的动作概念快速的记录下来，来回修改，当作正式制作的时候的参考，或是去实验一些比较特别比较有趣的想法。那也可以运用各种实用的功能，直接在软体里面完成一部完整的动画短片。它在教学的时候，它又可以让我随时随地很快的画出一些动作的解说，这些教学内容它播放的界面功能齐全，所以学生可以很有效的去了解动画制作的原理和技巧。所以动画桌它可以让我在这些不同的场合完成我想做的不同的形式的动画，是一个方便又实用的工具。
你提到过几次日本美育的发展其实是泡沫经济促成的。
我们都知道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然后日本开始了一波泡沫经济，那个时候的日本是非常有钱的，股票大涨，然后有钱人也变得越来越多当时我们知道就是那几年炒得特别火，就是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就是我们都知道日本要脱亚入欧嘛，现在就是不怎么听到这个说法了，但是小时候就是觉得特别特别搞笑，一个亚洲的岛国要加入欧洲。但是那个时候的日本的年轻人和有钱人真的是身体力行的实践他们的特别想加入欧洲的梦想，就是去买光欧洲的奢侈品，然后买光欧洲的印象派名画就是买光欧洲的奢侈品，这一点可能跟今天的中国人还蛮像的。其实日本的泡沫经济时代他们的 基本上每一个方式都跟今天中国很像的，包括这个印象派泡沫，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包括王中军啊，或者是王健林啊，他们疯狂的购买，也开始疯狂的购买梵高和毕加索的时候，就是其实有很多圈内人在猜测，是不是中国的这个，要复制日本的这个印象派泡沫。当然，这个是题外话，就是说，就是当时的日本大佬去购买这些印象派名画，其实不仅仅是基于一个欣赏的目的啊，就像我们现在的王健林去买毕加索一样，其实他是有非常大的一个目的，是打广告。他就是买了这样一幅名画，不仅自己可以增值，然后给自己的企业、自己的集团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广告。我记得就是购买印象派作品最高潮的那一年，就是比前一年整个拍卖，就是全球拍卖市场上光苏富比的就是拍卖额就翻了，不是翻了，是增长了60%，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而且大部分都是日本人买的。然后当时日本就直接会有那种就是旅游团，然后一个团，然后几十个富翁，然后飞过去，就基本上一个场子的印象派的作品都全部会被他们包掉。所以造成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说在现在日本，你可能去一个非常偏僻的一个县立的一个美术馆，你就可以直接欣赏到毕加索和莫奈这样大师级的原作。我觉得这个对于日本的国民来说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
但是这个毕竟是就是对某一小群人，就是很富有的那一层人的影响，那对就是普罗大众一般人的影响在哪里？
东京它跟其他国际化大都市比较不一样的一点，就是说它的中产阶级的占比是最多的。就是之前在有一个关于中产阶级的一个研究报告上嘛，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指数叫梵高指数，就是又是一个印象派的指数。就是说如果当某一个城市或者某一个国家，它的文化市场里包括艺术品或者是艺术衍生品或者是网络检索的这个数字，有关梵高的这个或者是莫奈，这两个都可以，他们俩的搜索指数大幅度上升，就说明这个城市或者这个地区的中产阶级人数在上升。我觉得日本它的美誉之所以可以做到这么好，我觉得是跟它这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基础是分不开的。再其次就是说其实关于如果是社会的上层人士开始极力的号召脱亚入欧，去奉承欧洲的美学标准或者是欣赏标准的话，所以他整个社会的美誉都是会被这些人所推动的。但是比较遗憾的一点就是说，现在包括很多日本艺术圈的人都在遗憾的，就是说他们对于本国的一些艺术的保护可能不是很够。脱亚入欧的这一段泡沫经济时代结束之后，反而我们现在看到日本的艺术圈，包括村上隆为代表的那一批奈良美智、草间弥生，其实现在在日本最火的艺术家，年轻人最喜欢的艺术家，其实都已经变成了本土艺术家，就不再像泡沫经济时代，一问所有人都喜欢的都是莫奈、梵高、雷诺啊。
你还说注意到在东京便利店放的是舒伯特，然后快餐店墙上挂的是波提切利，然后我真的觉得好厉害，为什么我住在那边那么多年都没有发现？
是，这个就是说，艺术对我的一个比较大的改变，就是说，可能如果你一直学艺术的话，你可能感受不到，这样的改变。就是我从理工科现在进入艺术行业以来，我觉得艺术带给我最强烈的一个变化，它就是会把你的感受力迅速的提升上去。就是当你的感受力是之于之前的十倍的话，那么你在同一个时间段所接收到的信息量也是之前的十倍。就是在我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艺术的时候，可能这些细节都会被我忽略过去了。但是如果你有一定的美学基础，然后你再重新去这座城市观光，你会发现很多这样细枝末节或者很细小的地方带给你一些很惊喜的感觉。
从头说到现在我就觉得很惊讶，就是你不光是对比如说艺术派别、艺术家的一个认识，甚至是涉及到一个国家的一些历史啊，然后怎么会跟那个艺术联系起来，我就觉得这个知识量是非常厉害的。你是平时就是怎么学习、怎么积累这些方面的一个资讯？
其实就是当时我们在决定要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们俩不是就聊到了嘛，就是现在春节快要到了，肯定越来越多的人想要出去旅行了。其实关于旅行它一直是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吧。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的网络的舆情那个风向就是说人生要有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非要去拉下洗涤一下灵魂。那个时候我就很受蛊惑，然后我跟我爸妈说，我说我要去旅行。然后他们当然老一辈人就是不太同意，一是觉得不安全，二是觉得你并不能得到什么。我其实现在到我这个年纪再回头看，我觉得那样的旅行确实是得不到什么的。就是如果你单纯想从一个放松的目的的来说的话，大学生活其实也没有什么值得放松的，因为已经足够轻松了。就是就我而言，我们现在应该值得去走的一个旅行是什么样的呢？我觉得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收集一些怎么说呢，就是一些珠子，这些就是珠子，就像珍珠那样的珠子。这些珠子可以是哲学，可以是历史，可以是艺术品、电影啊，可以是社会学。然后到时候，然后旅行可以作为一根线，把它们都穿起来。然后在穿这些珠子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是旅行最大的价值。如果少了我们平时积累或者收集珠子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大部分人的旅行就可能光秃秃的只有那一根绳子，可能就是看看美景，然后买买东西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不值得。就是当你有了足够多的珠子的时候，然后再把它一起穿起来你会觉得那是一种非常非常美好、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个过程。
就是旅行的风头越来越大，但是大家有可能就包括知乎上面也是，我看到有很多问题，就是说去过100个国家是什么感受，但是这个就已经变质了，它就纯粹的是看你的护照上有几个章、有几个签证这样。
为走而走了。
对的，包括有很多人比如说你去欧洲，因为欧洲全都是小国家，就像在国内你过几个省一样，你走一圈你就能就是有感觉，就好像你去了很多国家，但问题是你得到了什么。所以就是从一个你平时积累一点，然后为了一个目的，比如说是提高你的，就哪怕是提高语言也好，或者是提高一些文化艺术方面的素养也好，就是不要再是单纯的一个为了走而走，或者是纯粹去买买买的旅行。还有一个我觉得你提到的那个点，就珠子那个点也是非常非常，这个是我17年就花了很大时间看了一本书，因为那本书非常难读，是那个查理芒格的。然后查理芒格就很多人有可能不知道，但是他的那个business partner 是非常有名的，就是巴菲特，就是股神巴菲特，他是他的一个lifetime business partner。 然后他就是他推崇的一个理念就是一个多学科知识，就是你即使他只是一辈子就是投资嘛，赚了很多很多钱，但是他说你不管做什么你一定要就是去涉及不同学科的知识，而不是单单就是在看你就是比如说你是一个工程师，你只看你工程师的一些书啊资讯，或者是说就像你说你是学艺术，但是你会涉及到很多其他的知识。这个其实是我们应该在平时就是应该去怎么说，应该推崇的一种生活方式，我觉得应该是。
对，其实这一点就是我特别感谢，就是在我大学的时候特别迷茫的时候，就是我那个时候特别不喜欢自己的专业，然后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嘛，然后那个时候在图书馆里面看到了一本书，其实通篇都忘记了，就是只记住了8个字，就是蔡元培的一句话，通识为本，专识为末。其实你到了社会上，包括自己的工作，甚至细化到我自己的写作里面，我觉得这一点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打开你的思维，然后去拆除那种学科和学科之间的界限，然后把它们并排就是做成珠子一样，然后用你的体系，你的价值观把它们串联起来我觉得就像刚才说旅行一样，就是像那种集邮式的旅行，或者是为了填满护照页的走的旅行，或者是比如说13天走11个国家这样的旅行，我觉得他们收获的真的只有那几根光秃秃的线而已。我觉得真的是还不如平时多收集一些珠子，但是在你人生到结束的时候往回看，你拥有的是很多货真价实的项链。
对，那你觉得如果比如说因为马上就是春节的又是一个旅游旺季，比如肯定会有很多人要去日本，那如果就是大家想改变一种方式去日本旅行的话，你会给他们一些什么建议去策划这样一个旅行攻略？
其实想策划一个比如说文化类的、美学类的、艺术类的旅行，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你只要提前看几个纪录片，然后熟悉几个你非常喜欢的艺术家，其实不用在你整场的旅行里面都就是只停留在欣赏建筑师的名作或者是美术馆，去参观美术馆里。其实我这次去日本也专门花了一天的时间去买买买。你只需要在整个的行程里添加一到两天的这样的关于建筑或者是关于美术馆这样的行程，你就会觉得整个的旅行都变得非常有层次感。
如果我们的听众对你感兴趣的话，能通过什么方式联系到你呢？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知乎还有我的微信公众号，然后都是南妹妹，南是东西南北的南。
能不能在这里给我们的听众推荐一个对你的生活工作非常有帮助的 APP？
就是我在这里给大家推荐的一个 APP 叫纳特艺术学院，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对于我来说充电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地方，但是我比较幸运的是，我在下载它的时候，它刚好是开了将近40天吧，就是免费的会员给你，你可以看到所有的公开课在上面，但是现在可能就是只开放部分了，然后其他的要付费，但是我觉得你下来看那几个免费的艺术公开课的视频，我觉得都是很不错的，因为纳特的公开课是我目前看到的水平非常高的艺术公开课。因为讲艺术的公开课在我的认知里面，好像中国没有很系统的或者是很正规的这样的软件。
Animation Desk 动画桌专业版，无论是动画小白还是视频爱好者，甚至专业动画创作人都可以迅速上手创作定格动画、手绘动画和分镜图。最妙的是还能上传你自己的视频照片作为创作素材，做个表情包、动画短片什么的也只是分分钟的事情。立即到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找到动画桌的下载链接。以上是 Dogo.com 的第八集播客，下集播客中介南会继续跟我们分享他钟爱的赛博朋克文化，这也是他这次去东京旅行的目的之一，以及他自我提升艺术造诣的方法，绝对知识点爆满，所以立即到 iTunes 播客上订阅我们的播客，不要错过下集精彩内容。今天我也想在这里跟你多说几句，虽然这只是我的第八集播客，但我自己真的是感觉获益匪浅，因为嘉宾们不仅让我大开眼界，也改变了我的一些拙见或者说是欠缺的思维方式吧。我之前的确是一个比较喜欢给事情下定义的，比如说是这是错的，那是没有意义的，但是这几集做下来，我真的是意识到这个世界实在太大了，很多事情我们是不懂的，不理解的，但是它并不代表它就是错的或者是没有存在意义的，所以归根结底还是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保持一颗谦虚的心。那我也真的很希望知道你的想法，你从我的播客中得到了什么或者说希望得到什么，所以在这集的单集网页上，除了找到播客中提到的知识点链接和剑南的专栏外，也给我留个言打声招呼，让我知道你的想法好不好。另外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能不能在 iTunes 播客上给我留个评分评论，因为这样真的能帮助更多像你一样的人听到我的播客，也能帮我做出更好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Yvonne。